好，大家好。那今天这个课程要跟大家讲 Psy Recovery 啊，但是跟各位报告几个悲惨的状况。第一个呢，在20分钟前呢，我的一座 Hyper V 的这个环境 crash 掉了，所以只剩一座啊，那一座还没救完，没关系。Anyway，这第一个一个灾难啊。啊，第二个呢，好消息是什么呢？那个画面我全部都抓过一遍了，有一张一张的投影片，总共有。可是呢，这是个好消息。那另外一个坏消息是，这些投影片总共有350几张，所以如果光播每一个画面播完的话呢，我们就下课了。好，所以我不可能每个详细的步骤都做一遍，但是最后你会拿到这300多张的 slide，这样就所有操作步骤这样。好，那我会挑其中几个来谈。OK， 好好好。那今天谈几块呢？第一个人会介绍一下 disaster recovery 的一些像 planning 怎么做啊这些，但是呢，有关计划的定义，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就没有讲很多。那最后我在课程结束之后，我会有一个 list 让你知道，就是接下来连续好几个月，台湾微软在台北也有，高雄也有，台中也有，都会再谈一次这个主题，还是我去讲的这样。那因为时间比较长，就会有3个小时到5个小时，好，所以就可以讲比较多，也可以从头到尾做过一遍这样。那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所以我就没办法讲到很详细。好，所以有关那个 disaster recovery 的 planning 的这个制定呢，我就会稍微提一下就好。今天。好，那等到后面课程再谈。好，那另外呢，我会谈一下微软的备份的这个架构，它有哪些备份的工具？除了各位可能知道，但是不会去用它的 Windows Backup 之外，好，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备份工具。那我们也可以把一些东西备份到 Cloud 里面去，像 SQL 的 DB 啊，或者是系统的这个状态等等，都可以丢上去。那最后呢，我会谈一个叫做 Azure 的 Site Recovery， 这是 Azure 上的一个 service。可以提供你一套完整的，都帮你做好了哈，所以你可以直接做local 端的 site 的所有的机器对到 Azure 上的 VM， 或者是 local 你有两座 site 也可以，比如说你有台北啊、台中两个 site 哈，可以做site recovery 这样。所以当其中一座 site 如果 fail 掉之后呢，你可以 recovery 到第二座去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哈。假设呢，有一天呢，你开车或者是骑车，然后呢，去上班，那中途呢，车子抛锚了，请问一下，你该做什么事情？就当车子抛锚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可能要叫那个拖车的啊，等等，对不对啊？对，你会做很多事情要做，当然要打电话给老婆啊，给谁啊，给老板啊，请假等等，好，好。但是呢，这么多事情，你应该先做什么？就如果你抛锚在半路上啊，
打电话请假。
请假。OK， 好，好。那再来是，你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你有很多事要做嘛。那它有一个顺序，对不对？那我相信在座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为了车子抛锚这件事情定过所谓的 disaster recovery plan， 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因为你认为你自己不会遇到这件事情。这样了解为止哈。那我举个例子哈，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几十年前了，对不对？10年前。那我住在台中甘城那个地方，我家住顶楼7楼，就是那个国宅。然后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就大地震发生之后呢，后来不是停止了吗？停了一阵子，那我不是要逃下来吗？好，我家住7楼，我们是整个社区里面第一个逃出来的，第一户逃出来，厉害吗？坏，为什么？哈，地震发生后摇摇摇，我就抱着小孩嘛，还有老婆这样哈。然后呢，一停之后呢，二话不说，灯都没有了嘛，哈，手就往那个床下，有没有？一抓就是一个袋子 ，OK 吗？这里面会有所有的东西，这样。除了那当时还没有把 notebook 摆进去，后来把 notebook 摆进去了，就把它一提。然后呢，我老婆拿另外一袋是小孩的用品，这样，像奶粉，我不知道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开始往下冲，然后完全没有灯的状况下呢，你楼梯完全没有任何阻碍，就从7楼走到1楼了。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就在走。我们平常就要做这个，那时候是为了火灾，知道什么？我会故意绑住眼睛，然后抱着小孩，拖着一个包那个袋子，然后试过很多遍，然后所以哪里有塞住，你就会去跟管委会反映，有没有？啊，等等这样。所以我们是第一个逃出来的。第一个逃出来有什么好处呢？你到广场之后呢，完全没有人呢。我们是第一个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有很高的 priority， 可以先选什么？选好位置。选风水好的，然后袋子一打开呢，就把这个野餐巾打开，有没有东西倒出来？该有的都有了 ，OK。所以当天晚上，我们是整个台中市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知道什么？ 所有的没得吃没得喝我们都有 OK。 但后来我就修正了一些 plan， 我加了一些像 notebook 就摆在里面了 OK。 因为那时候没想到万一 notebook 没了，资料不见了，那不是现在能活的问题，接下来几年我可能就没办法活了，对不对 OK。 所以慢慢加进去这样子 OK。 好了，那谁要做什么事？那当然，如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的话，像一个公司一个 site， 当一个 server 发生问题，或者某一个 service 它没有办法服务的时候，你要有某些人来去做这件事情吗 ？OK， 好，那谁要来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怎么去做？好，不过你要做一件事情是，像你开车到一半抛锚，那重点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要赶快去上班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开车出去就是为了上班，不是这样吗？OK， 所以同样的，我有一台机器呢，它是提供某个 service 的，那它坏掉了，你要赶快做什么事，让这个 service 可以继续服务嘛？这是重点啊。所以任何会阻碍这件事情的，你要把它排除掉才可以。OK， 好，所以呢，大概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灾难发生的时候 ，OK， 接下来你要做一件事叫 recovery， 就是尽可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把服务把它弄回来，可以服务 user， 都系统都正常这样子。OK， 好，那第三个呢叫系统的 restore， 也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有两个 site， 这个 site 的这个某个 virtual machine 或者某一堆 virtual machine 或整个 site 被核弹攻击啊，假设啊整个炸掉了，那我另外一个 site 完全一模一样的机器就可以直接把它 on 起来嘛，这叫 recovery。好，那 recovery 完之后，那个毁掉的那个 site， 你不能做那个一次性使用，知道吗？你不能把它抛弃嘛，所以你还是要把它恢复，这个叫做 restore。把它倒回来，因为到时候还要弄回来，了解吗？毕竟 recovery 那个 site 它只是一个临时的， maybe 它的整个系统的硬体规格啊等等都没那么好嘛。OK， 就大概是三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好，所以灾难是一定会发生的，这叫墨菲定律，对不对？那只要你是 IT 人员，你大家都会信奉这个定律，所以你就会摆乖乖嘛，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你知道一定会发生，特别是乖乖过期的或之类的都会发生。OK，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在吃饭就想说。那个谁讲的例子啊，就是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 IT 人员的农民力有没有？那今天要做什么事要看，今天宜升级有没有？不宜备份，对吗？之类的 ，OK。然后跟谁的生肖相克这个之类的 ，OK。好，那灾难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往往会发生在你不追不想发生的时候，譬如说30分钟前，它就发生了，所以我今天带这台 notebook 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我带这 notebook 就是因为它有32G RAM i7 的 CPU， 然后有 SSD， 可以做一些 demo 嘛，那就没意义了，对不对？早知道带个那种薄的电脑来就好了。好 ，Anyway， 那绝大部分的这个灾难呢，都是人造成的，而不是天灾，很少啦，除非像911那种，非常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人不小心把系统弄坏掉了这样子。那通常 IT 人员是不会承认的啦。OK， 我们中午在聊天这件事情。系统发生问题，我们就会推脱这是瞬断，有没有？网络瞬断，或者是ISP 的网络有问题，干嘛？好了，那有关灾难复原计划，我就先不谈太多哈。所以基本上我把这个谈完就好了。就是你要先定你的 disaster recovery plan 的范围 scope， 就你要保护哪些范围的东西，包括服务啊，或者是资料啊、人员、设备等等，这样先有一个范围。接下来呢，这些东西之间的相依性，所谓的相依性，譬如说我有一个系统，它前面有一个 front end server， 背后可能是一个 SQL server， 那它就 depend on 就相依于这个 SQL 嘛，所以这个 SQL 的 DB 都死了，这个系统不用用了嘛，所以它不同的系统或者是设备啊之间它是会有相依性，你要把这个相依性把它列出来 ，OK， 到时候在 recover 的时候会有那个顺序出来。那复原的策略有很多种，什么叫？比如说你可以整个赛复原。对不对？你也可以临时起一台临时的机器，有吗？或者是不理它也是一种复原策略，知道吗？有吧？像前一阵子台铁不是那个电车线断掉，然后停了在2-3个小时嘛？我有幸参与其中，有吗？因为正好要去台北上课，我从汐止要出去，一到那个闸门口，他说不让我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停开，我说什么时候可以通车？他说他也不知道，厉害了，有没有 ？OK。所以真是完全没有 SLA 的这个服务这样子，所以我知道干嘛？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开啊，我只好放弃这件事情嘛。我坐公车花了4倍的时间才到台北，这样本来20分钟，现在1个小时，大概4倍时间。所以他有不同策略，不做也是一种策略。是 OK， 好。那当你定了某个策略，譬如说假设我要做 site recovery， 那他就会有程序的步骤，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就有步骤，步骤要定出来。好，然后你一定要定一个紧急联络计划。 我们叫 communication plan， 在专案管里面就有这个。就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联络谁，用什么方式联络他？那优先顺序是先联络 A， 再联络 B， 再联络 C， 这样子。像 LINE 的账号啊、手机啊等等这些东西讲。好，那当灾难如果发生过了，或者说你有做灾难的演练的时候呢，你会有历程嘛，对不对？这些历程要把它 log 起来，顺便重新修正你的什么 recovery plan。可能当初没有想到的，像我921那件事情，后来就放 notebook 了 ，OK， 所以那时候就很担心资料会损毁，有没有？所以有，这种我第一次讲，所以那时候我在台北有一台 server IBM server， 然后三台 notebook， 他们彼此之间的资料是会 sync 的，我就写这程式把它 sync 这样啊。然后台中呢，我有个房子在台中，没有住人，但里面会摆一台 IBM server， 签 ADSL， 这是做什么？做异地备援。真的，那资料是全天候抄过去啊，因为他们没在用，全天候抄啊，你每个月就花1000多块那个网路线这样。好，然后呢，随身碟我有三支，里面会很重要的资料，也会只要插到电脑上就给它同步，所以会有很多份。那时候还没用到 cloud， OK。那后来有 cloud 之后呢，我的随身碟就不用了，因为就会有什么 OneDrive 啊、什么什么 Dropbox 等等这些东西就可以用这样。所以我只要有任何一台电脑毁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样。除非全世界都毁灭了 ，OK， 好，但成本就会很重，是成本就很重。好啊，这个我们就先不谈，要过去哈，也没那么多时间。像你还要定什么？我们不是有一个复原计划吗？就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啦？好，那你不用看太复杂，就这样。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叫做 T time， 知道诺曼底登陆吧？有个 D day， 对不对 ？T time， 当 T time 发生之后 ，T 加几个小时我要做什么事 ？T 加几个小时要做什么事？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在画面上的这个地方呢，这里就会有一个，这是要弄这个吗？这个吗？不会用，靠背，这太专业了，算了。好，就这个是 T time， 可以吗？那 T 加，比如 T 加15小时，要30小时，一直往右边。好，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做每一个方块，就是你要做的事情。那箭头就是它的顺序 ，OK。那横的是什么呢？分类 ，OK。比如说 infra 的。Database 的，可以吗 ？AP 层的这样子，好，你可以做这样一个东西出来，好好，好了，那你怎么样考虑你的 disaster recovery 的环境呢？就是你看有哪些服务，就哪些你的系统要把它纳进来。那接下来这些服务用了哪些 data， 它有哪几类的资料？因为不同的资料呢，不同类型的资料，它的比如说备份的周期 ，OK， 可以忍受的资料的这个损坏的程度是不同。就要定这样，所以呢，你可以有三个这个东西可以看，一个叫做 RPO 就是上一次 backup 到现在，你可以忍受资料遗失多少的那个量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叫 RTO， 就是你最大可以忍受的复原时间，就是服务没有了，到它服务可以用的时间。OK， 好，这是 RTO。那 RLO 就是它的什么？它的范围啦，比如说我的这个复原是以 server 为单位的呢，还是以一个 cluster 为单位，还是一个 farm， 还是一个 site， 这样它的范围，好叫 RLO， 好，所以有这些可以定义它。好，那不同的服务它就有不同的备份工具或者灾难复原工具，好，那这个不用一个个看，好 ，SQL 可以自己做备份，也可以备份到 Azure 用 DPM 备份等等，有很多。好，所以你去选择不同类型的备份工具去整合，那不同工具它的备份能力当然会不一样，好，当然价格也会不一样，当然会有不同的这个限制。啊，不同的优点啊，你就去选择它这样。好，好，这样喝水要远一点，我很担心发生另外一个灾难，倒进去有没有？这个灾难我发生过两次，毁了两台 notebook。好，那微软的这个灾难复原架构是这样哈。好，第一个呢就是备份，就是针对 storage 的备份，就档案备份啦、啊。OK， 好，那现在可以备份到 Azure， 待会会示范。那第二个呢是Hyper-V 不是有那个副本伺服器吗？就 VM 可以有 replica， 有另外一份 VM 在另外做 Hyper-V 上面，那万一坏掉，你可以把它砌起来这样。那另外呢，服务本身可能就有什么，有 DR 的这个功能，像 cluster 或像这个 SQL Always On 等等这样子。好，好，好了，那我待会会做总共做两件事情，一件就是下面这一块，就是有关 backup 的事情，怎么样备份。OK， 好，那第二块就是右边那一块，叫 site recovery， 就这两块这样子。OK， 好。好了，那首先看这个哈，微软呢在 Azure 上提供的这个备份的服务，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备份的类似备份的储存区啦。 好，就好像买个硬碟这样，然后你可以把东西备份到上面去，譬如说你把你的档案备份上去，把你的资料库备份上去等等这样子。好，那这个叫 BAS， 是不是念 bus 吧？可能是吧。OK， 好，就把 backup 变成一个 service 的。好，也就是说，Azure 不只提供你一个储存空间哦，它也提供你工具去跟这个 storage 去连接，然后需要做的备份这样子。好，那备份到这个 cloud 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在设定那个 storage 的时候，设定它是什么？是 geography 的 redundant， 就是可以放不同地点的这个资料中心的。所以当其中一个资料中心毁了的话，还有另外一份在另外一个资料中心。那另外呢，就用多少量算多少钱嘛，平均啊，或者是硬碟使用量这样。好，那微软这个东西呢，叫做recovery service 哈。那我先让你看一下 Azure 的画面。点一下 A 九，现在蛮担心网络路又断掉，就太好了，有没有？因为灾难通常是一开始发生就一直发生，你懂我意思哈？这通常是这样子，对对对对，人啊衰哦，有没有？进步啊，新菜龟都像那，左边，OK 来。好，左边有一个服务叫复原服务。好，那复原服务你可以去加，那它有两种啦，一种叫做备份保存库，叫 backup vault， 就是一个放备份的地方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后面一段要谈叫 site recovery， 做 site recovery， 就这两个。所以你可以去建立一个备份的保存库，那给它一个名字。好，那决定说你这个备份保存库要放哪一个机房，哪个地区的机房这样。那它建出来的东西就像这样，我这边做了一个叫 10 days 的备份保存库。好，那我进去给你看。那在这里面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该做什么事，你会有步骤了。好，来，好，就是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其实 A9 都做得很好，你就照步骤做完，按那些超连结就做完了，讲的是这样。好，那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你有哪些东西已经放在这个保存库里面，像这个受保护项目这边。所以你如果你曾经有备份过东西，它就会放在里面。好，比如说我这边曾经有两台机器把它的这个资料夹 backup 到这个位置了，那这边就会看得到。所以稍后我们如果备份资料库，这边就会看得到资料库。资料库不在这边。如果备份那个系统状态，好，或整台设备 backup， 这边就会看得到。这样，好，那你在使用这些服务，基本上呢，它怎么信任你可以丢东西上去呢？都是用凭证做验证，所以你就要去 create 一个什么 certificate。那你记得几乎所有服务吧，它要求的凭证的这个有效期间都规定什么两年以内。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架 CA 不是预设都五年吗？那种凭证就不能用，你可能自己就用 Max Cert 去建，对吗 ？OK， 所以它也会有限制那个时间，通常是两年左右。好啊，然后也会限制你的禁药的长度至少要多少以上这样子。那我是用 Max Cert 做了。好，那做完之后，你做完凭证不就会有 Public Key、Private Key 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使用这个服务的这个 Server 呢，就会有那一份 Private Key 嘛，就完整的凭证 Public Key、Private Key， 然后会有个 CER 档就 Public Key， 你就可以把它上传到这个服务里面去。OK。那接下来你就可以 download 一个什么一支程式，不管是这个 backup 还是待会后面讲的 recovery agent 都一样， download 一支程式，然后在这个程式的设定里面呢，就可以去提出你的什么 private key 做验证这样。所以它是用凭证做验证的，所以几乎每个都要做这件事情。好，那这样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好，那如果你要做备份的话呢，就要用什么？用代理程式。那这个东西Windows 有一个 Windows Server Backup， 对不对？啊，这个叫做 Azure Backup 啦的一支 agent， 那它可以跟 Windows Server Backup 把它接在一起，扩充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功能，让它可以备份到 Azure 去这样。好，原本只能备份到 local 磁碟或者远端的 share folder 嘛，对不对？好，再回来这边。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凭证要先处理，然后下载刚刚那个 agent， OK， 然后打开工具去注册你的伺服器。好，那这个注册伺服器呢，可以看一下好了，在这里。好，来，这里有个伺服器。好，那我已经注册过几台伺服器了，像待会我会给你看到 SQL 2014， 这是一台 Workgroup 的电脑， OK， 那这两台是那个 Domain 的这个 Server 这样， OK， 那注册怎么注册呢？基本上就是打开那个工具就可以了。好，譬如说，好，来，这是一个 Workgroup 的电脑。好，然后来这个呢叫做 Azure 的 Backup 的 Agent， 你装完那个程式就会有了。OK， 那就去搜寻 Azure 就会有这个工具啊。那右上角就可以注册伺服器。OK， 那基本上就是选择你的什么那个凭证，那当然你的 CER 档先 upload 上去了，那它就 mapping 起来啊。 好，那 mapping 起来之后呢，接下来你可以做什么？做 backup 的动作，就可以做备份。OK， 那备份的画面会比较特别，是你可以选择备份到云端去哈。比如说，假设我备份某一个 folder， 像这个 folder 好了 ，OK。然后你甚至可以设定什么？设定说我只要在什么，在非尖峰时刻在做备份这样。所以你可以设哪一段时间是上班时间，哪一段是离峰时间这样子。好，好，那 Python 也可以自己设。好，那保留几天可以设一下，然后完成。OK。好，这样就完成了。好，好，那接下来如果我手动马上立即备份一个给你看，好，这样备份，好，它就开始备份我刚刚讲的，我刚刚选了一个 folder 嘛，到那个 Azure 的那个 backup vault 里面去，所以这也还蛮容易的。那还原也是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它跟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操作差不多。 OK， 好，那当然你会担心我备份上去的东西如果被人家偷了怎么办，所以当初在注册伺服器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设定什么，设定加密的那个金钥，所以每次 backup 上去它就会 encryptOK， 那它会再解密这样。好，当然尽量你必须要把它保存好了啊。好，这个我就不等了，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哎，来，好，那我刚讲不是有350几张那个画面嘛，对不对？我都有弄不同的，就几个，以后 demo 用这样做就好，我觉得。好像如果你要 backup 的话，刚刚我做的是这件事情，这个。OK， backup for Windows 的 backup 这样。OK， 好，那这里面就会有打开。播放投影片跟真的一样，有没有？建 Vault 对不对？输入完建立保存库，有没有？好，然后进去里面取得凭证啊，那凭证就用 Max Search 指令做就可以了。OK， 好，做完凭证，然后管理上传上去 CR 档 ，OK， 然后下载程式，好，然后安装，好，然后下一步，这样够简单吗？好，所以你照做就做完了，好吧？好，那就备份这样。OK， 好，那这一份算少的了哈，来，等回来，OK， 好，好了，那刚刚只是一个 server 的备份，透过所谓的 Azure Backup 的 agent 在做的哈。那微软在 System Center 里面有一个叫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其实它就是用来做备份的这样。好，那它可以备份的东西就多了，就不只是档案了。好，它可以备份目前正在运作中的 Exchange 啊、SQL 啊、SharePoint 啊、Hyper-V 啊等等。OK， 它在它不用关机的状况下，好，而且可以做网络的备份。好，所以很方便，你可以架一座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一座这个备份的这个中心，然后去备份整个企业的所有的东西，这样 OK， 好，好，好。那 DPM 在用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先准备一个什么？准备一个磁碟集区，就是备份的目的地的 OK，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挂硬碟，比如假设我挂个10颗硬碟，好，那当然这几颗硬碟是不，你就不要去切 partition， 你只要把它 online 连上去就好了，就有点像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不是有集区那个概念吗？就差不多是那样子，所以它把磁碟加到 DPM 的集区里面。OK， 然后备份就备份到这个集区，所以如果当空间不够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再加东西，加磁碟到集区里面就好了。好，那这边很建议就是说，这个集区里面的磁碟呢，你可以用什么？用虚拟磁碟，用 VHDS 来做。OK， 那 VHDS 有它的好处啦，譬如说呢，你可以用像 dedupe 啊，有没有？它的方式上做 dedupe 啊，等等，有它的好处。那你要实体的，当然也可以，比如你去挂 storage， 挂个 LAN 上来也 OK， 也可以做这样。所以它有一个磁碟集区。好，然后呢 ，DPM 的话呢，它还是会有它的容量的限制。比如说，你用一台 server 去备份1000台 server， 这当然是有点累了。所以你可以架很多台 DPM 的这个 server。那你可以把这些 DPM 的 server 当成一个 instance， 一个执行个体。所以说我有一座 DPM 里面可能有20个 instance， 可以吗？那各自做不同的备份，这样你可以去安排这个策略。好，可是当你有多台 DPM 呢要去备份的时候呢，管理上就会有一个大问题了，因为它很多嘛。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operations manager， 就是 SCOM。所以现在 SCOM 可以跟什么？跟 DPM 整合在一起的，它基本上就是装一个 Management Pack， 待会谈啊。所以在 SCOM 上可以看到那些报表、Alert， OK， 还有状态。你甚至可以在 SCOM 的 Portal 的这个画面上面去做 DPM 的动作，比如启动某个备份，好，它已经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样，好，那如果说你想做一些更自动化的备份的话呢，你可以去装 System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因为 Orchestrator 上面可以跑 Runbook， 对不对？OK， 然后再加上 SMA， 明天我会讲 SMA 啊，所以你可以跑自动化，好，比如说你假设有导入 Azure Pack 的话，你甚至可以把 Azure Pack 呢加上 SMA 的一些PowerShell 的模组嘛，然后去 run 一些自动化备份的这个程式，基本上用 PowerShell 写就可以了。OK， 你还可以排程做 ，OK 啊，那这样这 PowerShell 里面做什么事？你可以连到 DPM 做事情嘛 ，OK， 或者连到其他地方做事情这样。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DPM。DPM 应该还没死。 啊，等一下啊。啊，等一下，给它锁定。我就这一座 Hyper-V 死掉了。好，DPM 加。好，这是 Data Protection， 这台设备叫 Data Protection Manager。好，好，那基本上是你一开始当然先准备你的 storage 嘛，所以在管理里面会有这个磁碟。OK， 我有放了三颗硬碟，这三颗是什么？从我的那个 iSCSI 的 storage server， 就 Taki server 上挂了三个 VHDS 上来的，这样，好，把它加进去。好，然后你看一个地方呢，是这里。除了本机的磁碟之外呢，它也可以备份东西到哪里？到线上，这翻得不好了，变上线 online 的意思了，就是 Azure 上面。刚不是有做一个 backup 的 vault 吗？它可以备份到上面去。那只是说在登录的时候，刚刚怎么样注册我的伺服器？是用那个 Azure 的 backup agent 注册的嘛？那如果你是用 DPM 的话，你看左上角哈，这个上线，我点一下上线这里，左上角这边有没有看到有登录？有吗？一样，就出示你的凭证啊，当然你的 public key 先上传上去，然后就可以注册上去了。这样好，那我这已经注册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目前我这个 online 的版本是正常的，那云端上总共用了几 mega 的空间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你要备份东西，就可以备份到上面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备份啊。好，那备份基本上它用的叫做保护群组啦。那每一个保护群组里面可以设定说要备份哪些 server 的哪些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做成一个 group。所以以后这个 group 一 run 就备份那些东西。好，好，好，那我这边有做一个保护群组，我另外弄一个好了哈。我新增一个保护群组，给你看那个哪里可以备份到云端啊这件事情。好，新增一个保护群组。好，那你看这边会有一个清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DPN server 所监控的可以备份的伺服器。那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因为你事先得要先到这个管理这个地方去把它变成这里，不是有代理程式吗？也就是它基本上也是安装一个 agent 在你要备份的机器上面啦。OK， 那它就在当地把东西丢回来这样子。OK， 好，所以我就没有加了很多台的 agent。好，所以我在建保护群组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这些机器上面的哪些东西要做 backup。好，好，下一步。好，比如假设啦，我随便选一个，我要备份这个 DC 上。他如果没有出来，就是代表那个 agent 没有连到。好，有了。然后假设我要选 DC1 上的 C 碟，我要备份某一个资料夹，随便哈。OK， 好啊。如果你要备份整个 server， 就选 System Protection 就好了。好，好了，那来了。如果你没有去注册刚刚那个线上的那个功能的话，你在备份只备份到磁碟。好，那如果说你有注册线上的功能，就会多这个选项。应该很明显，它就是 Cloud， 对不对 ？OK， 意思就是说你放在云端可以放比较久了，比较不会过期了。在啊，放 local 端的话，你可能不小心就不见了或之类的。OK， 就会多这个选项就是啊，好，好，好，那这个接下来设定就是设定多久备份一次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就不再做它了。好，好，做完之后就像这样，这边就有一个保护群组，我当初做的保护群组一，这样可以吗？好，那你就可以排程去做它，或者手动马上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那个复原点都可以。好，你当场做一个这个复原点都可以做这样。OK， 所以现在 DPM 是可以跟这个 Azure 做整合的，所以这边主要是让你看这件事情。好，那同样的呢，我这边也有一份是 DPM 的。OK， 我就不一个一个播了，那要花好多时间。好，好了，接下来谈一下 SQL。 这个是O 呢要求我讲，要讲顺便讲一下 SQL。 那 SQL 跟 Azure 的储存区有两个地方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备份，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把 SQL Server 的 Database File跟 log file 放在 Azure 上面，就 SQL Server 的资料库的 instance 是在什么？在 local 端，可资料库的档是在 Azure 上，可以这样玩。好，那我们先看备份。好，那备份呢？2012呢就有支援，2012有个功能就是可以 backup to URL， 以前人 to disk 对不对？就是黄色那个啦。好，那 URL 的后面是什么呢？是一个 storage 的路径，就是某一个档案在 Azure 的 storage 的路径。好，那这个 storage 呢，像这样子来。跟刚刚那个不一样了，在 Azure 的左边会有一个储存体，就 storage。 那你当然可以去 create 一个 storage， 就随便取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就取一个名字看要放哪个地方。那你看这个地方不是可以设定说你要不同地点的机房各放一份嘛，对不对？ OK， 如果你需要做 redundant 的话。好，那我这边有做一个 storage 呢，叫做 today demo 在这边。好，那 storage 里面就可以建容器，容器就是资料夹的意思啦，就是 folder 啦，你就建一些 folder 放你不同的东西，这样。好，那我这边呢有放做一个 folder 叫做 backup。 好，所以我们进 backup 这个 folder。 好，那目前这个备考里面并没有任何档案 ，OK， 所以待会我们就会备份到这个地方。好，所以回到上一页来，所以这个 backup folder 它的路径不是长得像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要放档案进去的话，它路径是这个路径加个斜线，然后档名就好了，就备份档的档名，就这么简单。好，可是你要备份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经过授权，要身份验证嘛？它验证的方式是用什么？用那个storage 的名称跟金钥这样。OK， 好，那这里哪里可以查得到呢？在这里。好，这边可以，在哪里呢？下面，好，下面有个管理存取金钥。好，上面这个名称呢，就是账户名称啊，这个就是金钥，你只要复制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所以待会我们在备份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两个地方。OK， 好，好，好，再回来。OK， 所以那个 UIO 应该就看得懂了，对不对 ？OK， 好，好。然后呢，不是要设一个账号密码，就刚刚那个金钥，还有那个储存体的名称嘛，哈，好，所以你可以在 SQL 里面建立一个所谓的 credential， 它好像叫凭证吧，好像是 SQL 中文叫凭证。好，那名字就是你的储存体的名称，好，那个 secret 就是金钥，就那一串这样。好，好，那有这个之后就可以做 backup。那如果你不想下指令，就用画面做也可以了。OK， 好，这是 backup 的画面。好，那很简单，就是在这个 backup to 把它改成 URL。OK， 那这边就可以选一个档名。好，那这边会有一个 SQL credential， 你就要事先去建好一个 credential。我再跟你讲 credential 在哪里建。好，所以说我要备份东西到这个路径上面去，这样 OK 吗？好，档名叫做这个名称，好，用这一个身份去做 backup。OK， 好，所以我们看看 credential 是怎么建出来的哈。好来，画面 credential SQL， 你这样。关闭。好，这个是 SQL Server 哈。那 SQL Server 左边安全性里面会有一个认证，哦，它变成认证了 ，sorry。好，那你就可以去 create 一个新的认证。好，那认证名称随便填，重点是识别码就是刚刚建的 storage 的名称。好，那下面两个密码就是刚刚那个主要金钥或次要金钥这样。好，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出来。好，所以我已经做好一个叫做 Azure Backup Account 给你看一下。好，所以当我用这个 Azure Backup Account 这个凭证。这个身份去做备份的时候，他会用 today demos 这个储存体，然后用下面那一组金钥去连上去，这样 OK 哈，好，好了，那我现在就直接把这个备份做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譬如说我在左边我有一个 database 呢，叫 today demo， 一个小小的资料库，好，那我就用 UI 做就好了，所以我就工作备份。好，那重点是这个地方你要选 URL 了，好，那这边可以选一。取一个档名，好，比如说假设我叫做 demo one， 这样待会找名字比较好找。那 SQL 认证的部分就可以选择刚刚我们在认证那个地方加的 Azure Backup Account， 这样 OK 吗？好，好，然后呢这边就会有路径，对不对？容器，那我容器我希望放在一个叫 backup 的目录，所以它就会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产生一个档叫做 demo one 点 backup 点 bak 这样，所以还蛮简单的啊，做完确定，那开始备份。那看你资料量有多少了哈。好，那备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到 Cloud 上面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那一份备份哈。来，好，所以我到刚刚容器里面会有一个 backup 的容器，里面应该会多一个档叫做 demo one bak， 这样 OK 吗？好，那还原也是一样，还原的话就是选择那个档，然后把它倒回来就可以了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还原，所以假设我要 restore 还原资料库，好，一样呢是要从那个 URL 啊，好，我要从 URL， OK， 好，然后加入呢就可以让你输入什么储存体的账户跟那一个主要金钥或次要金钥这样， OK， 好，好，好，用什么身份，然后我就按连接，那它就连上去，然后看一下里面有哪些档案这样，等我一下啊，我的金钥会不会有改过啊？没关系，扣一下就好了。对对 demo， 我的金钥就多嘛的。好，管理存取金钥，复制允许，好，来，等，贴上，好，连接 ，OK， 好，所以连接成功之后，你看容器里面呢，我们要从 backup 里面把这个 demo one backup 把它还原回来嘛，对不对？你就可以选择它，好，然后确定，那接下来的还原步骤就跟一般从磁碟还原是一模一样的了 ，OK， 所以它可以接到 A9 做还原跟 backup 这样子，好。再回来， 好，所以我画面都把它弄下来，到时候你投影片拿去看就可以了。好，那这边有几个建议要各位小心的是，第一个哈，因为备份上去，如果说你的档名跟上面是有重复的话呢，就可能会复写到旧的备份档，这你自己要小心，所以你自己编个流水号吧，啊，或用预设值，预设值它就用时间，就比较不会重复。第二个呢，我们在建容器的时候呢，是可以设定什么？设定权限的，就建那个资料夹的时候了，请你是设定成私用，不要用公用。公用的好处是谁都可以用了，只要打那 EYL 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啊。好，那另外哈，如果说今天你的 SQL Server 呢是在什么？是在 Azure 上的一台 VM， 假设。好，那你 在做备份的时候，你在建那个备份储存体的时候，请你做的那个位置就跟你的 VM 放在同一个机房，这样。譬如说我的 VM 是在东亚的话，那我那个备份储存体就放东亚。OK， 这样可以节省你的花费，这样可以吗？好，就是速度也会变快啊，那网络的这个频宽的使用量会变少一点，这样。好，好，那另外呢，如果你备份到一半失败，这我遇过，就备份到一半突然你给它断掉或干嘛的话，会造成上面会有垃圾，了解吗？就有一个垃圾档，那个垃圾备份档你一定删不掉的，因为它被锁住了 ，OK， 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个状况。那怎么把它卸掉？待会会有一个连结让你知道，你下一些指令就可以把它弄掉。你用 UI 用那个 Portal 网站是删不掉它的哈。那在备份的时候，你可以加上一个这个 with compression 做压缩，那可以进一步减少需要用到的备份的频宽，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遇到几个错误了，譬如说像这个。反正你只要备份错，它就出现一些 error 了啊。那这个例子是说，当初你的备份跟你现在要还原，这是还原的错误哈。你当初要还原的时候，那个 block 的大小不一样。你有启动压缩的时候，比如当初的 block 是32768，你现在是65536，有没有？那就会发生一些问题这样。那还好了，他会跟你讲说 block 大小用红色那个。好，所以你就用对的 block size 去做 restore 就可以了。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对，这是刚刚讲的。你要备份上去的时候呢，那个档被独占了，被锁住了，就是那个垃圾档案，然后又删不掉了。OK， 那怎么办呢？我下面有个连结哈，你可以去看，就是下指令去把它删掉，这样子。好，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的话，好，那刚刚呢是直接下 backup 把 SQL 资料库备份上去。那 SQL 呢还有另外一种备份叫 managed backup， 就是由系统自动帮你做备份，做某一个 DB 的备份，或整个 SQL 执行个体下 DB 的备份，这样。OK， 这个大家可能有些用过。那在使用这个之前，你必须要先产生 master key 跟什么？跟那个 DB 的 certificate， 因为它要做加密嘛。OK， 所以它有两种做法哈。一种呢是左边这一种，就是针对某一个 DB 做 managed backup 这样。好，然后这个东西把它设置成一，就是 enable 的意思。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用这个，这是做 instance 的 backup， 所以它就不用指定什么。资料库的名称，它是整个 instance 做 backup 这样 ，OK， 所以它就全自动帮你做你要的事情。好，那刚刚前面做的凭证，你就必须要在那边做指定，像这个是设定的凭证在这边，这个凭证，这样 OK 吗？好，这个叫 manage backup。好，那 manage backup 呢？来，我把它打开，给你看一下，我就做一遍给你看好了哈。那个我记得我有。写一个档 ，OK， 好，我先确定我的好。那首先呢，我要先建那个 master key，OK。那我这边也顺便把 master key backup 到一个档了。基本上 master key 你要自己做 backup 吧，对不对？到时候你换一台 SQL 的时候需要用到它。好，首先建一个 master key， 并且把它 backup 下来 ，OK。好，然后呢，我来做一个这个 certificate， 也把它 backup 下来。所以我会有 master key 的那个 backup， 会有 certificate 的 backup， 这样 OK 吗？好，这样你就可以做什么？做那个备份哈。那你可以去用这个 function， 这个可以查一下。比如待会我要做备份是针对 Tete Demos， 所以目前 Tete Demo 它的等我一下 ，MSDB 好，这里好，你可以看到目前我针对 Tete Demo 这个资料库呢，目前它的什么？它的这个 backup。是不是零？就是还没启用嘛，对不对？好，所以待会做完它就变一就对了啦。OK 哈，好，所以呢我就做这个动作，把它 run 起来。好，那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设一个 credential name？ 就刚刚那个 storage 的那个账号有没有？所以他用那个账号就知道那个位置，好，然后丢上去这样，它会自动做一个资料夹。好，做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应该就变成一了，对，就是启动这件事情了。 好，所以过一阵子你到这个外面去看，就看到那个它备份的东西就会出来。我们稍微看一下，看有没有好了，没有可能就要再等一下。所以我来看一下这个容器里面，应该，它会备份到哪里去啊？Demo 可能还没上来了，要么它会 create 一个容器，还没，跟它再等一下这样。好，再来。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整个 instance 的备份，只是用另外一个这个 procedure 这样而已。好，我把它跑一下。好，看一下。所以现在针对这个 instance 呢，它的备份是启动的这样。OK， 好。所以你也可以用同一个这个账号把它备份到 Azure 上面去。好，这叫 manage backup。OK， 所以这样就有两种可以备份到云端的方式了 ，SQL 的部分这样。好。那再来 SQL Server 的资料库的档案可以直接放云端上面 ，OK？ 那干什么用的？这是很好笑，就是我 local 端有一台 SQL Server 啊，上面有个资料库，可资料库档是在 Azure 的 Storage 里面去，这不有点怪，你知道吗 ？OK， 好，那它带来一些好处了，好，譬如说第一个呢，放在 Cloud 的这些 Storage 的这个 Database 的 File， 它的什么，它的可用性会比你自己 local 端的来好。Okay, 它会自动帮你做 redundant 啊这些东西这样子。好，那将来如果说你要移转，比如假设我要把这个 local 的 SQL Server migrate 到哪里去，到 Azure 上的一台 VM 的时候呢，就变得很方便，因为 file 就在上面嘛，所以你要换不同的机房啊，都很方便这样子。Okay, 它的好处在这个地方啊，它还是可以加密的，所以它也有安全性。Okay, 好，那你今天如果要把一个资料库的档案丢到 Azure 上面去的时候呢，它的做法是这样。首先一样在刚刚的 storage 上面做一个资料夹，一个容器。好，然后你要取得这个容器的什么 SAS 的签章，叫 share SS signature， 就是共用的存取的签章，就是一串乱七八糟字，就下面这一串字了。那这个签章怎么做呢？我建议你用什么，用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就这个工具，你到 Google 搜寻就会有。好，它在那个 Coplex 的一个专案，好，让起来就长这样子。好，那就用账号连上去。好，待会让你看。然后呢，你就可以去产生出这一组这个 SAS 这样。好，那怎么做很简单，就是它做出来会是一个 URL， 然后从问号不算，问号之后的东西都是，可以吗？好 ，OK 啊，前面是那个资料夹，就容器的路径了。好，问号之后就是你的 SAS 这样。好，那接下来呢要去建什么？建一个这个 SQL 的凭证 ，SQL 的身份。OK， 刚刚不是有建过 SQL 身份吗？好，那这个在建的时候呢，这个账号名称呢，一定要叫这个名字，叫 shared 空格 aces 空格 signature 大写的，就永远叫这个名字。好，然后下面那个 password 是什么？就刚刚不是有那个 SAS 那一串吗？问到后面那一串，这样就把它贴上去。好，然后就可以取一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很重要，这个名字必须要取得跟什么？跟那个容器名称是一样的路径，就把 URL 当成账号名称，这样 OK 吗？所以将来的资料库档案会放在那个路径的下面，这样子，这样 OK 了哈。好，所以我给你看一下，我这边做的是这样啊。先给你看这里好了。我这边有个容器叫做 databases，OK、okay、哈，之前建的一个哈，一个空的容器的，先进去。哦，你们已经建过一个资料库了，没关系，哎，待会再建另外一个。好，所以你看到它资料库档案就会长得像这样的 URL， 对不对？好，后面就是 databases 下面的某个 MDF 档或 LDF 档这样。好，所以在 SQL 上你就要做一个凭证，然后待会才可以建资料库到上面去。好，所以你这边就可以去新增一个新的认证。然后我这边有做好一个给各位看一下，在这里。好，这个认证的名字，你注意看上面灰色那个名字有点小哈，灰色那个名字就是我那个容器的路径，就是它账号名称。好，然后呢识别码就是刚刚讲固定名称的那一个 share aces signature。好啊，下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 SAS。好，那 SAS 怎么做呢？就刚刚讲过，要用这个 Explorer 做。好，但你要先连上去了哈。这是 Databases 的那个容器。OK， 好，然后按 Security， 好 ，Share Signature。好，那我希望呢，这个 Signature 可以做，至少要可以读写哦，可以吗？要 Read 跟 Write 这样。好，然后就产生。那现在不就有一串的吗？对不对？好，那你就把问号后面的这一串从这里到这里，把它复制下来。OK， 然后放到刚刚 SQL Server 的这个位置，这样 OK 吗？好，这样你就做好一个身份了。好，接下来你就可以去 create 什么 ？create 一个新的 database 这样子。好，所以待会我就来 create database。那待会 create 出来的 database 会放在这个 databases 的容器里面。好， 所以我先把这个容器的名字把它复制下来。OK， 好，好，那我现在来建一个 DB， 所以来新增一个资料库。好，资料库名称假设叫做我嘞 ，today 是123好了。好，那资料库的路径呢，就从本机路径改成远端路径，就是那个 URL 啊。那请注意一下呢，这个 URL 在打的时候啊，后面麻烦记得加个斜线，不加就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试了很多次，好，要加个斜线这样子 ，OK， 好，其他都没有变，好，那就按确定，这边也不用指定账号，因为它是用路径来决定账号用哪一个的，好，好，那等它建完之后，就会有一个资料库出来，那两个档就放在那个 databases 的容器里面去了，喝个水，好，好，这样就建完了。好，所以各位看一下左边就多了一个资料库叫做 TDays 123，对不对？ Okay， 好，那我们回到 Azure 上去看一下那资料库档有没有在上面。所以在 Databases 的容器里面应该多两个档，有看到两个 TDays 123的 Database 的 file 这样。OK， 好，所以透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把 DB 档丢到 Azure 的 Storage 里面去了。好，这我们刚刚看过。好，那你丢上去之后，如果你想要监控中间的什么流量有没有存取资料库，不是会有读写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用什么那个系统的效能监视器，好看哪一个 performance 的物件呢？这个叫 SQL Server 点 HTTP Storage， 那里面就会有什么每秒读多少写多少啊，这样，因为它是透过 HTTPS 在传的啦。OK， 好，好啊，当然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并没有把资料库加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再用 SQL 不是可以针对资料库做加密吗？你再去做加密就好了。OK， 好，这样就可以放心放在上面这样。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Operation Manager。刚说它可以监控，对不对？所以其实它可以监控所有的备份啊，包含那个 Hyper-V 的虚拟机器的复写 ，OK， 还有 DPN 的备份状况，或者是 Windows Azure 的这个订阅状况等等这样子，甚至可以监控那个 Site Recovery 的状况。所以待会我会让你看一下 Operation Manager 跟 Data。这个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整合，好，好，好了，那如果你要用 SCOM 去监控那个，比如说监控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话，你就要装什么？装 Management Pack， 装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 Management Pack。那如果你要用 SCOM 去监控 DPM 的话，就要装什么 ？DPM 的 Management Pack。好，要监控 SQL 就装 SQL 的 Management Pack 嘛，好，就装一下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讲这个，就是怎么样把 SCOM 跟 DPM 把它整合在一起这样子。好，那首先呢？那台 Operations Manager 的这台机器呢，你要装什么？装 DPM 的这个主控台，就 DPM 光碟片摆进去的第二个选项，装那个 console 的那个叫中央主控台。好，那装完之后呢，你把 Operations Manager 的画面打开，汇入这两个 Management Pack。那这两个 Management Pack 在哪里？在 DPM 的安装光碟片里面就有了。好，这是 DPM 的安装光碟片里面，会有个资料夹叫做 Management Packs， 里面会有语系，那里面也就只有两个。你就把它汇入到 SCOM 里面去，这样 SCOM 才可以干嘛？才可以监控那个 DPM 这样子。好，好，那汇完之后呢，要启动什么 System Center 的 Management Service， 然后就可以用了这样子。好，好，好了，那我们让你看一下，虽然这座 Hyper-V 挂，但是 SCOM 应该是好的。啊，我的 SCOM 在家，所以我应该有连吧。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Operations Manager 的 Console 啊。好，我先到系统管理里面来。好，那各位看左边不是有管理组件吗？好，那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做汇入的动作，这样。好，那我应该是汇好了，所以我来稍微查一下。等一下，为什么这边不能搜寻呢？这样看到什么时候？啊，算了，反正里面就会有三个东西 ，Syste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里面就会有三个就对了，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储存柜啊，还是什么这样，总有三个。好，好，那做完之后呢，当然你还必须要让你的 SCOM 去监控 DPM 的这个机器嘛，哈，所以在代理程式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把 DPM 加到代理程式里面去，像这里，好，虽然有个警告了哈，这样可以吗？就部署个 agent 到 DPM 的机器上，让 SCOM 可以监控它，这样 Management Pack 才可以丢上去 run 嘛，哈。好，那如果这个都做好之后呢，过一阵子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地方会有不一样，在这里，在监视的画面上面会多一个选项，叫做Syste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有吗？ 就多这个监控的选项。那你们就可以看到整个 DPM 的一些状况，譬如说我看 DPM 的 server 好了，好，所以我在 Scope 里面可以看到目前我 DPM 的 server 的状况是有没有良好这样。然后另外我刚刚不是有做一个受保护群组嘛，就备份的群组，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哦，我有一个叫保护群组一。好，那因为你在这边有装 DPM 的 console， 所以它可以把工具整合在一起。比如说我要针对这个保护群组去启动它的备份或者改变它的备份的设定的话，在右边，这是 SCOM 的画面的右边，它这边其实可以针对这些你的选项做一些动作，有没有？这是 DPM 的动作了。譬如说我要编辑这个备份的内容的话，好，所以我选择这个管理保护好了。好啊，它就会开启 DPM 的 console， 然后就连到那个位置去。我刚刚是那个保护群组一就跑到这边来，你就可以做修改，这样 OK 吗？所以它就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这样子。好 ，OK， 带回来。好，等一下啊。所以还好呢 ，demo 环境坏掉好像也不会怎样，对不对？还很顺嘛，哦，好像你也不知道哪里坏了，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真是魔术师的有点这样子。好了，那接下来我要谈一下，就是第二块比较复杂，就是那个 site recovery 啊 ，disaster recovery。我是讲到几点了？4:20嘛，那我可以 delay 10分钟他说的啊。OK， 好了，所以微软除了提供 backup 的服务之外，还提供 disaster recovery 的服务，这样子，也就不只是资料了，他连服务都可以帮你做什么？做一个类似备份这样子。所以它是可以把 VM 丢上去的，就你的服务变成 VM 丢上去这样子。好，好，好，那整个 Azure 的 Site Recovery 的架构是长这样，最上面最上面有一个东西呢，叫 Azu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就是一个服务在上面。好，然后呢，你一定是有两个 Site 才可以做 Site Recovery 嘛，一个 Site 坏掉，另外一个 Site 嘛。好，所以你要准备两个 Site 啊。那这两个 Site 可以都是你自己 local 端的 Site， 譬如说像这个，这是你自己，比如说在台北啊，右边是高雄啊，这样。OK， 那两座 Site 的话就要准备好什么？两个 private cloud， 那在微软做 cloud 的话是让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做，所以两边你要各架一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各建一个不一样的 cloud， 管包含下面那些机器或资源，这样就可以做 side to side 的 cloud。OK， 好，的那个复写。然后呢，它基本上概念就是把它就是这两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把它的资讯，像云的资讯，有没有网络啊等等这些资讯，抄写到 Azure 的那个 site recovery 的 manager 去。我们叫 orchestration， 它就协调两边就对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那个地方去下指令说我要做一个这个 site recovery 的动作，它就下指令给某一边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叫他去把资料往右倒，这样 OK 吗？所以你不需要手动自己去做 VM 的什么副本，就透过上面他会下指令给左边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跟他讲说啊，我要把这边的哪几台 VM 做一份副本到右边去，这样那右边就变成你的 recover 的 site， 这样 OK 吗？大家了解啊，这是两个本地对本地的。那你也可以把其中一边变什么？变 Azure， 因为 Azure 不是可以放 VM 吗？所以左边是我的 local site， 那右边是 Windows Azure， 所以我可以设定说把我的哪些机器丢到 cloud 去做一个备份的 site 这样子。所以就有 local 对 local 啊，这个是 local 对 Azure。那如果说你只有一套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也可以干这个事情，譬如说这是两个 site， 可是我只有一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怎么办？一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会有一个问题是，在 VMware 里面做 cloud 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些 resource， 像网路好了。那网路有没有可能做两个，比如说 IP 集区设一样的网段的 IP 集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没办法做。这样了解了哈 ？OK， 所以他做法就是，你就一个 SCVMM 管两边的什么机器，这样。所以你在一个 VMM 上去架两个 cloud， 做两个 private cloud。OK， 那包不同的两边的东西这样子。好，然后把这台 VMM 呢做一个副本到右边那个 site 去，这样 OK 吗？所以当左边这个 site crash 掉之后呢，你右边还有一个 VMM 的副本可以 run 起来嘛，可以 on 起来，继续跟什么，跟 cloud 的那个 manager 做什么，做同步这样子。 OK， 好，所以一个 VM 也可以做。好了，那你要做 site recovery 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当然要需要 system center 嘛，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那些东西，然后你要申请 Windows Azure， 这个当然好，加一台 SCVMM， 好，然后准备好网路对应，就是 primary side 你可以设一个网路，我们就所谓的逻辑网路了。好，然后 recovery side 也要设一个网路，什么意思呢？我主side这个的网路上有一些 VM 是接在这个网路上，对不对？当它被移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它要知道要移到哪个网路上嘛，所以要做网路的 mapping。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是 storage 的 mapping。 我这边是放在某一个规范的 storage 下，那搬过去要放哪一边嘛？所以就两个媒品要设定，这样大家了解了哈。好，但如果说今天你是什么，你是那个 local 对 Azure 的话， local 对 Azure 你只需要做网络的 mapping， 就不用做 storage mapping， 因为它不会让你管那边的 storage。 OK， 好，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我这边有两页哈，这个是做本地到本地的。好，所以首先呢要建一个 Azure Recovery Vault， 先前是不是做一个备份的 Vault， 对不对？我说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嘛。好，然后呢你在 SCVMM 上要安装一个什么 Recovery Provider。 OK， 这个东西先让你看好了，用讲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好，我现在回到那个复原服务。好，那你就新增啊，产生一个网站复原保存库，然后取一个名字，然后决定位置就好了。好，到这边我就做两个。好，比如假设我用这个好了。好，那刚做完之后你可以选择说，哎，你到底要做哪一种类型的这个 site recovery。 OK， 第一个就是 local 对 Azure 嘛，第二个是什么，两个 Hyper-V 之间，对， local 对 local 啊，你也可以两个 VMware 之间这样。好，所以假设我是对 Azure 的话呢，你下面就可以干嘛，跟前面一样上传凭证一样，要申请一支凭证，然后上传凭证，然后做对应这样。好，然后这里就有一个选项可以让你下载那个 provider， 这个 provider 是装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上面的，所以如果你有两座 site 有两个 VMware 就两个都要装，这样 OK 吗？好，然后接下来呢，因为备份的东西不是要那个 VM 的那个档案啊，就 VHD 档不是要放在一个 storage 上吗？所以你就要建一个什么 Azure 的 storage 的账户，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什么那个备份的嘛，或把资料库档放的位置，那个叫 storage 账户，准备一个这个东西。好，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来了，这个如果你是 local 对 Azure 的话呢，你在 local 端的 Hyper-V server 上要装一个什么 recovery service 的 agent， 这样那个 Azure 才可以控制你的 Hyper-V 做复写上去，因为它复写到上面去嘛。 OK， 好，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做的是side to side 的，就是你 local side 对 local side 的那一种，你会发觉这个地方好像就不需要有一个安装到 Hyper-V 上了，因为是自己对自己，你两边有 VMM 嘛，你可以控制自己的 VMM 去控制你的 Hyper-V 啊，这就不会。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投影片。所以这个是 local 对 local 对 Azure， 那个黄色部分就是不一样的部分，所以你发觉到 Azure 要多装一个东西在 Hyper-V 上，local 对 local 就不用，对不对？但是 local 对 local 要多一个什么 storage 的 mapping， 这样就 VM 上有一个 storage 的 mapping， 那其他基本上差不多。 OK， 好了，那我让你看一下那个东西，因为我的那一座已经挂了，所以有了画面还在，但它已经太没办法转了哈。这是我做的on-premise to on-premise 的哈，然后你可以看受保护项目里面可以看到我有两个 site， 两个 cloud，一个叫 Site A Cloud， 一个 Site B Cloud， 可以吗？好，因为两座 Hyper-V 这样。好，那其中 Site A Cloud 它是被保护的， Site B Cloud 是做这个 Recovery 的这样，也就是说会从 Site A Cloud 把 VM 抄写到 Site B Cloud 去这样。 OK， 做 Replica 抄过去这样。 好，那当然你还可以设定说里面到底要哪些机器要做什么复写，所以你看我这边有加一台机器叫 VM2， 它会抄过去。所以如果你看我的 Hyper-V 的话，这一座呢是 Site A 里面的 Hyper-V， 就 A 这个 Site。 好，那有一台 VM 叫做 VM2， 有吗？ OK，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复写的状况，目前可能会有些问题了，因为刚之前 crash 掉了，所以它是从 Site A 的一台 Hyper-V 复写到 Site B 去，对吧？那这个复写的设定不是你自己设，它是由那个 Azure 帮你设好的这样。 OK， 好，所以它会复写过去。 好，所以再回来。 OK，好，那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想要测试的话呢，是可以测的。比如我想试试看把这台 VM2 从 Site A 搬到 Site B 去这样，那下面其实就可以干嘛，做容错移转的这个测试。好，这里 OK， 一个叫测试啦，测试的意思就是它会在 Cloud 里面另外做一台假装抄过去，有没有，然后接一个网络看它是不是活着这样。 OK， 但不会影响到任何的现行的这个环境这样。那左边这个容错移转就是你真的搬哦，所以有一种叫计划的，就是譬如说你primary site 要做维护，好，我知道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先搬到 recover site 嘛，就这种。那未规划就是发生灾难的，就做未规划那种。OK， 就直接把 recover site 把它按起来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再回来。好，那之前有人问我一件事情是，如果我现在 local site 有一台 VM， 它不是有 IP 位置吗？那搬到另外一个 recovery site 之后 ，IP 位置会变，那怎么办？所以我希望能够维持那个 IP 位置，能够保持原本的 IP 位置，对吧？ 那怎么做呢？做法是这样，就是你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可以建什么？建那个 Logical Network 逻辑网路 ，OK 吗？好，就这样。Priming Side 的这个 Logical Network 的 IP 集区设定的是跟 Recover Side 的 Logical Network 的 IP 就是要一模一样，同一段，这样 OK 吗？你这样到换到那边去就是同一段的集区嘛，这第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这边有把图出来给你看，这样啊，就你会发现这个网段是同一段的 ，OK。好，第二个是什么？抄过去不是一个副本吗？那个副本的这个容错 IP 你就设定成原本那个 IP 啊。那这个直接用真实画面给你看好了。好，像这里有一台呢叫做 VM2， 它但是它是关闭的，因为这是 Recover Side， 就第二台 Hyper-V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它的设定。好，那左边呢找到网路卡，网路卡的家啊。好。这么一个容错移转 IP， 就是 Hyper-V 的虚拟机器的网络卡设定里面会有一个容错移转 TCP/IP， 有没有 ？OK， 右边就可以设定说，当我这台按起来之后 ，IP 要长怎样子了？简单就是这样。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IP 设定可能跟原本一样就可以了，这样 OK 吗 ？OK， 好，好，再回来。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呢，这个东西是你有两台 Virtual Machine 就可以这样干。好，可是如果你只有一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就死了，在一个 VMM 里面，你不肯做两个逻辑网络，然后它的 IP 集区一样的，它不会让你做这件事情，因为重复嘛。OK， 如果你只有一台 VMM 那种状况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主 side primary side 就做一个 IP 集区，好，然后 recovery 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网络就不要加 IP 集区，这样 OK 吗？你也不能加啦，加就重复嘛。好，好，然后接下来呢，刚刚不是在Hyper-V 设定的那个，就是刚刚看到这个，来这里 ，sorry， 就这一台副本的 IP 设定的容错移转这边，就不要设，这样了解意思吗 ？OK， 这样以后它搬过来就是原本的 IP 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反正真的是这样子，这样懂了哈。好，如果你只有一个 VMM 的时候 ，OK， 好，搞定 ，OK， 好，就很多咩咩角角了，我不晓得。好，这样大家 OK 了哈。好，那我呢，就因为我的赛已经挂掉了，所以我给你看一下哈。我这边有两，我两份都抓了哈。一个是那个 On Premise to Azure 啊，这个我已经在微软的 7A7B 做过一次了。OK， 所以我这次我就给你看两个赛 Local 赛之间的这样啊。好，好，那这一份有124页啊，所以一页一秒也要两分钟。就是这是我 Notebook 的环境就长这样。就是左右是两个 side， OK 吗？好，那左边有一个 VMM1， 右边有个 VMM2， 两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好，那左边有个 DC1， 右边有个 DC2，DC 要容错嘛，对吧？好，然后呢，我左边有一台叫 VM2， 到时候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VM2 能够干嘛，做一个 recovery 的设定，然后右边有一台 VM2 的副本这样子。但你可以很多台了哈。好，然后呢，我两边各架了一台 router， 一个叫 side A router， 一个叫 side B router， 中间我架了 VPN， 我是用 Windows Server 那个路由做的了哈，做 VPN。OK， 然后它都可以连到 Internet， 所以是接上面那个 Site Recovery 的 Manager， 这样 OK 吗？这基本上架构长这样子哈。好，所以到时候要副本抄一份过去就对了。好，所以我们快看一遍哦，跟看电影一样哈。好，所以呢，建一个 Backup 的储存库，那个 Vault 叫 O2O， OK 吗 ？OK， 这样才会一个 Site Recovery Manager 哈。好，接下来呢，你要干嘛呢？设定成我要是两个 Hyper-V 之间，对不对 ？OK， 好，就这个地方两个 Hyper-V 之间，好。好，现在要准备取得凭证啊，就用 Mixer 做凭证，对吧？好，然后你就上传西雅档 ，OK， 没问题哈。好，那上传完证之后呢，左边呢会有一个，这边会有一个，这里，等一下，好，这里有个取得保存库金钥，有没有？就到时候你要连到这个保存库，要一个金钥了，验证用的，所以你要先把它复制到剪贴簿去哈。好，所以这边呢就是，来 ，sorry。好，抓这个金钥，把它复制下来。OK， 好。那接下来呢，要下载一个 agent 装在 VM 上面，对不对？就按这个选项，好，那就有一个画面就开始安装。那基本上就是下一步就帮你装完。装完之后呢，对，装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个错误，你就要把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服务停掉，再继续装，这样。OK， 好，我把错误的又画在哈。好，装 OK， 好，好来了。这边有个地方是安装 agent 的时候要选择你的凭证，就当初你上传不一个 CR 档吗？ 啊 ，local 端不是有一份完整的 public key 那个，就选，就假设这一份。好，那我就把它选起来。好，那选这个 SIA， 那这边就可以选保存库是哪一个保存库？那刚刚复制的那个金钥。OK， 所以他就用这个凭证跟这个金钥跟那个 O2O 的保存库做衔接了啊。好，好，那没问题之后就按下一步。然后如果你要做加密的话也可以。好，这边可以勾，然后加一个金钥，加一个凭证就可以加密。好，那我 lab 是没做了。那接下来你要输入你的一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机器的网址，我叫 VMware1。OK， 好。好，那完成之后，他就把这台 VMware1 上面的什么云的设定跟 Azure 那个 Site Recovery Manager 同步了。OK， 那接下来你不是要做云吗？对不对？这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在左上角那边加云端。OK， 我先做一个 Site A Cloud。OK， 那接下来就设定说，那这个云里面要包含哪些 Hyper-V Server 啊、网路啊等等的资源。好，所以我包含的所有主机，好，包含一个叫 Primary Site Network， 这是个逻辑网路。好，好 ，OK， 好 ，Purple Fire 啊，然后我这边有一个 Storage 叫 Local Storage， 好，好，好，这是 OK， 搞定，好、哦，速度很快，对不对？好，这样 Cloud 就出来了，这个 SIA Cloud 就出来了。那这个 SIA Cloud 到时候在什么，在云端就会看得到了，因为它会一直同步上去啊。好。好，那接下来就回到 Portal 网站，刚刚做到第二步嘛，装了 Agent， 对，然后回来设 Cloud， 再回来这边设定 VMM 云端保护。OK， 好，那你看这边应该就会看到一个 SIA Cloud， 这样来解吗？那另外一个 SIA 的做法完全一模一样，知道吗？步骤完全相同。OK， 一样会把它同步上去。好，好，我到 SIA Cloud 里面就开始设保护设定，按这个。然后这边可以设定说，那我这个 SIA Cloud 的资料是要同步到哪一边去嘛？哈，我要同步哪里？同步到另外一台 VMM 的那个 Cloud， 啊，那我是 Azure 是到 Cloud 到 Public Cloud 去。好，好，这边就选择 VMM 2， 但你 VMM 2要先做好了，一样做验证这样子。好，所以我就设定说，这个 SIA Cloud 要同步到 VMM 2里面的那个 Cloud， 所以你就可以选到 SIA B Cloud， 可以吗？但你要在 VMM 2要接一个 Cloud 叫 SIA B Cloud。然后当然可以设定频率，多久要复写一次里面的 VM 这样子。OK， 好，好，那就开始设。好，等一下，这是那个 job 了，然后跳过去就好。好，那个要等了一阵子哦，好，好，那做完之后，你就看到说这个 SIA Cloud 就变设定成它是受保护云端，就被保护住了这样子。OK， 好，好，好，接下来呢，刚说网络要对应，对不对 ？OK。好，所以呢，就进网络对应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哈，我是要把 VMM1 里面的某一个网路跟 VMM2 里面的某一个网路做对应，所以左边你可以看到这边，这是所有 VMM1 里面的逻辑网路这样 ，OK， 那有一个叫做 Primary Site Network 嘛，好，那我就选择它，然后按下面有个按钮叫对应，好，所以我要把它对应到第二台 VMM 的 Recovery Site Network， 这另外做的一个。这个逻辑网络这样，就两个网络做对应。好，好，那对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好，这里，这样 OK 吗？主赛的逻辑网络跟子真 recover 赛的逻辑网络就接在一起了，这样子。好，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对应 storage， 那如果是对 public cloud 就不用，好吧哈？那因为是两个 local 赛就要对应 storage。好，那就一样，我要把 VMM1 跟 VMM2 的某个 storage 互相对应，好，就按一下。所以左边就可以选择第一座 site 的什么 storage， 好，那右边就选择第二座 site storage， 那就可以做 mapping 了，这样。OK， 好，那我把 mapping 起来，我这边三个，因为两边做一模一样的名字了。OK， 好，做 mapping。好，那这样网络就sorry storage 做 mapping 好了，这样 OK 吗？好，好，那接下来就是目前 SIA Cloud 里面并没有机器，对不对？没有任何 virtual machine 嘛。好，所以如果你有现成的 virtual machine， 譬如说我现在有一台机器叫做 VM2。它还不在云里面，那我要先把它搬到云里面去嘛，哈，所以我就在上面按右键选内容，然后在这个地方把它设定成 SIA Cloud 就好了，它就属于那个 Cloud，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边 SIA Cloud 里面就会出现 VM2 了。好，一定要在 Cloud 里面哦，那个 Azure 的 Manager 才看得到，不然他就看不到这个 VM 这样。好，看到之后呢，来回到刚刚 Portal 网站，找到 SIA Cloud 进去启用保护，就可以选 Virtual Machine 了。它会列出那个 cloud 里面所有 virtual machine 让你选，就是哪几台 VM 你要做一个副本到另外一个什么 site 去了。好，那我假设我要选这个 VM2 做副本，好，它就开始复写。好，好，那你看它就开始传，右边是开始传送副本，这是主 site primary site。好，那这个是 recover site， 它就是接受副本。OK， 那这个动作就不用在 Hyper-V 自己做，它就帮你做掉。好，好，那就等它抄完， 好，抄完之后你可以看到目前这台 VM2 呢就是受保护了，它就持续在抄写当中这样子。OK， 好，这样就完成。好，那接下来你可以做一个东西叫 Recover Plane。所谓的复原方案就是，假设我有100台 VM 都会抄过去嘛，啊，可你复原不见得是全部复原呢，知道什么意思吗？比如说，假设我只是 local 的某一个系统挂了，这系统有五台机器，那我干嘛全部搬过去呢？我只要那五台搬过去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做一个 recover 的 plane， 里面包含这五台的什么搬移，这样了解了哈。好，所以这就是建复原方案。好，那假设我做一个叫 recovery one。要从 VMM1 搬到 VMM2， 要搬过去的这个动作，接下来他会列出所有受保护的 VM， 就开始勾哪几台要把它勾起来，让我勾 VM2。 好，勾完之后就产生一个 plane 出来了。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用这个 plane 去启动什么容错移转啊，所以下面就会有两个选项，一种是什么测试，一个是真正的容错移转，对吧？好，那可以看一下测试哈。所以假设做测试，测试就是用目的地哈，找一个新的网路，加一个新的 VM 跑跑看，这样看会不会成功。好，所以你要设网路。 OK， 好，那它开始跑，噔噔噔噔噔。好，所以你看到在目的地的这个赛里面就会多一台机器，会叫做什么点 test 或检测试，这样 OK， 就模拟了哈，这是为了做测试用的哈。好，那测试完只要整个报表没问题，它就 OK 了哈。那如果有错误，它会跟你讲说我有错误，或者它等候你做什么，做某些动作的时候也会。OK， 好，那你就去做这些动作。如果有错误的话，你就点它，下面会有详细的错误资料，它就会跟你讲为什么，我就去出错就可以了。好，好，好，那最后呢，你可以按下面有一个完成测试。好，所以测试完成之后呢，好，这样就完成了，这样可以吗？测完它刚刚那个测试的那台 VM 就会不见了。好，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你要真正搬移的话，我们就看一遍哈，就是你做所谓的规划容错移转。按一下 VM1 到2搬，它就开始跑。所以这时候你会看到就是等一下，哪一座，这是 A 那个 side 的 VM 的那个虚拟机器，你会发觉第一个 side 的这个 VM2 就会关掉了，因为它搬到第二个 side 去了嘛。 OK， 好，然后第二个 side， 这是第二个 side 叫做 side B 的 VM 就会跑起来。 OK， 这样了解了哈。那跑完之后，你还要回到这个 portal 网站来看，下面会有一个选项叫认可，就你要确认转移成功。OK， 你要到你先可以测一下嘛，啊，测你的机器有没有正常啊，然后按一下认可，好，完成之后呢，就完成了，这样可以吗？可是呢，搬完之后它并不会自动帮你做反向的复写，所以在这个画面下，你可以针对这个 recovery plan 启动反向复写，下面会有一个反向复写的按钮，有没有？就倒过来抄啦。好，如果你要倒过来抄写的话，哈，好，倒过来抄的意思就是你的 premise 没有死，知道吗？所以如果是意外死亡，就不用倒过来抄，就是哎，就倒复。所以如果你要倒过来抄，选反向复写，好，那跑精灵，好，跑完之后呢，哎，这个是跑完的，跑完之后你看一下哈，它就从赛 B 拆到就是复写到赛 A 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要倒过来，又一模一样了，好吗？再跑一次那个 recover 的 plane， 从二搬到一，对吧？搬完之后认可，再反向抄写，这样 OK 吗？那实际上它是写一大堆 PowerShell script 帮你做到这件事情的啊，所以你都不用做这个就可以做完。好 ，OK， 好，哦，很快的 demo 对不对？太好了，好，快完。好，那接下来是 Hyper-V 的部分哈。第一种做法就是你把所有虚拟机器的这个 VHD 档放哪里？放后面你自己的 storage， 就比如说 iSCSI 这种做法，这样 OK 吗？好，这是一种做法。那另外一种做法是你因为现在新版的 Hyper-V 不是可以把 VM 放在 Share Folder 上吗？共用资料夹上，对不对？只要是 SMB3 就可以了。好，所以右下角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 file 档案伺服器， OK， 有 Share Folder， 然后里面放一大堆的 VHD 档，这样 OK。 好，那这种的话呢，微软把叫做 SOFS 啦，叫 Scale Out File Server， 你可以做很多台嘛。 OK， 那右边跟左边的差别在哪里？右边的好处是什么呢？针对比较穷的公司，有没有在座？如果有很多比较穷的公司，右边是比较经济的选项，因为你甚至可以在右边的 file server 启动什么那个 deduplication， 就是那个重复资料删除。那 VHD 它的重复资料删除的比率大概是80%左右，也就是100G 的资料进去 storage 里面大概占20G 不到了，所以非常省空间，效能也很好。这样好，如果你比较有钱，就买比较好的 storage 嘛。那好的 storage 就会有 dedupe 的功能，对不对？甚至还有压缩的功能。 好，就有这两种做法。OK， 好好好，所以呢，你可以尝试用这种做法。如果没有自己的好的 story， 就这样做。那这样好是右边这个 SOFS 呢，它是可以扩充的，你可以加很多台 file server 上去，这样，只要你有 Windows Server 的授权的话，就一直加上去，它是几乎无限扩展的这样。啊，你可以，如果你要做容错，可以做 cluster， 档案伺服器不是可以做 cluster 吗？做重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做重集这样。那如果你做了重集的话，那个 VHD 档就可以放哪里？放 CSV 上面，就 cluster share volume 上面这样。OK， 那就更方便一点。好，好，太好了，终于讲完了。哎，真的哈，所以 demo 完全 crash 掉好像没关系嘛哈。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讲太多，所以比较详细的步骤到时候我们后面的那个例行的课程会再有这样。好，所以说最后做个结论，你一定要做什么？做 backup 是最基本的，做 backup。但 backup 只有 data， 没有什么，没有程式，没有服务，所以你可以做什么 ？site recovery 或者服务的 recovery 这样子。那正好 Azure 有提供这两个功能，一个是让你可以 backup 上去，一个是让你做 site recovery 的动作这样。OK， 然后呢，上次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两座 site 都没有办法接 internet 怎么办？那就不能用，这不是废话吗 ？CD， 哎，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做？可以，那就辛苦了，你就自己架什么？加 SMA， 这个明天早上我会讲的，自己加 SMA 就 Orchestrator， 然后自己写 PowerShell 的这个程式，自己做类似刚刚的东西，什么 run 那个 script 一 run 就搬过去这样，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自己磕啦。那微软现在没有做好这个 local 端的可以用，啊，因为这样才可以收到租金啊，这样了解吗 ？OK， 那至于费用我不清楚，应该不会太贵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报告，啊，有问题可以到前面大家讨论，谢谢大家。